收听新的一期说的全是梗。那这一期呢，我们来聊一聊最近非常热的网飞版的三体啊。其实已经很多人有聊过这三体了，但是我好像发现脱口秀演员没有怎么聊过，所以呢我就在这个脱口秀演员的圈子里面问了一圈，我说哎，谁有兴趣跟我一起聊这个网飞三体啊，然后呢问了一大圈都没有人回应，只有一个人跟我回应，那我就把他给逮过来了。这是他的第一次面对面的录播客啊，之前我也没有跟他一起录过，而且呢他是一位在香港读博士的山西人，是不是？
是的。
啊，我们欢迎第一次在我们的说的全世界里面出现的焦穗。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焦穗。
哎，我先问一下，焦穗你这个名字很特别啊，因为首先我第一次听我以为是你说交个人所得税、那个、对对对，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叫这样的焦穗这个名字吗？
其实他是杜甫的那个《饮中八仙歌》的最后一句，那个焦穗五斗方卓然。
哦，
但就是他那个其实是烧焦的焦的那个焦，穗是顺遂的穗，然后我就换了两个字同音的，
就改成了交通的交，心碎的碎。
对
啊，好有文化。我想
半天，不务正业的是吧，学数学的，然后用的是杜甫的诗。
对对对，交穗还是一个数学博士，正在读博士、对不对？数学啊，这是我读书时候最差的一门功课了。哎，数学难吗？
读到博士还是有点难的。
读到博士有点难。好好，我们就不聊这个，完全对我来说就是自取其辱的一个领域啊，我就不聊这个啊。今天要聊这个三体呢，最近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哈。那其实聊之前我们也交流一下，就是说我们这期呢究竟是想要聊给那些真正读过原著的，对原著非常熟悉的人听呢，还是聊给这些基本上没有怎么看过原著甚至完全不了解三体的人听？
我觉得其实可以都涵盖的，介绍原著的时候多介绍一些原著就可以，应该可以兼顾。
哎，我相信我们的听众里面可能大部分都是没有看过原著的。
好，
那但是呢我是觉得啊，就是那些看过原著的人呢、他们听我你这个节目呢肯定就毫无压力，因为他们可能听知道的比我们还多，了解的还深。但是呢作为完全没有了解过三体，没有看过原著，也没有看过腾讯版的这个三体，也没有看过这个 B 站上的那个方块人、
我的三体、
我的三体，那些人来说呢，其实听这一期有没有意思呢？我觉得是依然是会非常有意思的，因为确实三体这本书真是在科幻界来说太有名了，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是
吧？他获得了就是世界最高的这种科幻文学奖的那个雨果奖，是吧、然后呢也是翻译成了这个多种版本，它英文版甚至还被奥巴马呀、克林顿啊、扎克伯格啊这些盛赞啊，就这么一本真的是影响世界的作品，那现在被这个 Netflix 网飞给拍出来了。然后呢大家可能也听到了，就是对于原著粉原著党来说对他的评价是非常低的。
其实这个就好像日本的那个
小岛秀夫，
对对对、他这个说的就非常委婉，就是说建议喜欢原著的朋友看腾讯版。非常有日本人的这种骂人的方式。
对，这个网飞版的三体在3月21日上线，一口气上线的全季啊，总共8集。然后呢它现在在我们中国豆瓣网最重要的影视作品的打分网站上面是获得了6.7分还是6.8分
啊，
你可以知道这个相当相当低的分数，豆瓣上这么低分，但是我依然是很想去聊它、因为呢我可能算不上那种所谓的留学家，你知道现在对那个
我不敢自称留学家，起码是留学爱好者吧。
对对对，我俩可能都不敢自称是留学家啊，留学爱好者。留学家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三体的作者是那个刘慈欣，
对，
那非常喜欢刘慈欣的那个读者呢就对刘慈欣所有作品都如数家珍，对三体更加是掌上明珠般的喜爱。这种人，
而且这个群体其实要比科幻的粉丝要大的。
对，
就相当于是喜欢《红楼梦》不一定喜欢中国古典文学，喜欢大刘喜欢三体不一定喜欢科幻。
对，那喜欢大刘的人呢就自称留学家，就像喜欢《红楼梦》的人自称红学家一样啊。那我们这一期呢可能就是真正的留学家听了会觉得哎呀你们俩啊聊的还不如我聊的要深，但是没关系，留学家毕竟是少部分，我们还是聊给大部分人听的。那我们就从我们对这个三体网飞的这个了解以及对整个三体作品的了解开始跟大家科普一下呗，好好聊聊，对吧？我先问一下焦穗，你是最早是什么时候入坑三体、入坑大刘的？
应该是2015年左右。
嗯，
对，当时我还是高中，对，就是数学课上看的，主要是，
当时就被迷上了嘛。
是的，
我看的可能比你晚，我应该是在2015前后，应该也是差不多，
差
不多时间。
嗯，
2015前后，就当时也是。
雨果奖是什么时候得的来着？
就是，其实是肯定是2015之后。
之后，
因为我看的时候并没有说他得雨果奖，我当时非常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契机，就是我好像看到《三体》那一年在中国的一个评奖上面，他获得了青少年最佳读
物，对，儿童文学奖，
对，儿童文学奖，
这个就是三留学家和科幻粉丝的一个梗，我们看的都只是儿童文学的，
对，
《三体》应该第一部是一五年
是吧？啊，那就是那时候出来的时候我们看的，当时就真的是觉得他是儿童读物，所以我刚开始的时候并不是很想看的，但是那时候身边的人呢是谈论的人都挺多的，那就忍不住看，结果一看就一发不可收拾，就一下子入坑了，
是是是，
而且会反复的看，拿着手机有时候无聊想打开看一看，或者坐飞机没网络的时候，你打开一个电子书，你就会点进去，从随便一张开始看起，
对，都能看进去，
就会忍不住一直往下看。在那个前年是大前年，腾讯就把它拍出来了。那这部腾讯这个版本呢，在这个留学家在这个原著粉丝当中，
腾讯应该是23年吧，就是
23年嘛，就
去年
嘛，
对对对，去年
啊，对对，就去年2023年，去年把它给放出来了，
对，
好多人看了，而且那个大家的评价都还挺高的。
应该是我记得前期评价挺低的，到后边的话就逐渐
拉上来，
对，应该低开高走可以算。
是的，
包括那个剧，我后来也会我会点开看一看，或者当个背景音。就是我从来不点前边几集，我基本上都是10来20集之后的看。
对，但现在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原著粉对腾讯版的《三体》都很认可。
对，
那我觉得这是好事，因为腾讯它是忠于原著来拍。我觉得大刘的作品几乎每一部啊，他写的时候，我觉得他都有那种编剧思维，甚至有那种导演思维，就是你就按着他的那个小说的那个脉络来拍，就已经很有影视的感觉了。
这个的话我感觉是要分两方面来说
啊，
就首先的话我印象更深的场景应该是第二部第三部里边，尤其是第二部里边写这个第二个面壁人那个曼努尔雷迪亚兹，还有的话就是有一个细节可能很多粉丝就是第一次读我跳过去的，就是林格和菲兹罗，就是一个科学家一个军人，他们用望远镜看见了发现了观测到了那个刷子三体军团，我觉得这两段都是很典型的镜头语言，但是它整个推进的方式还是非常的科幻的，很难拍出来的。其实这个我觉得可以就说到这个剧里就是网飞的一个改编，就很多人都在吐槽的，就是叶文洁给罗辑讲的那个场面
啊，哎，这个我们可以等会儿放到后面好
好
说一下啊。这个我刚才特意去做了一些功课，我们可以好好说一下。哎，那现在我们为了防止我们听众流失呢，我们快速的把《三体》这个故事跟大家稍微复述一下，
好，
免得啊他们就觉得啊 ，Robin 我完全没有了解过，不想听了。我们大概复述一下，《三体》它讲的就是有一个离我们地球4.5光年的一个星球，我们把它叫做三体。它的星球呢，生存环境非常的恶劣。然后呢，因为有地球人向他们发出了信息，他收到了地球信息，知道地球是一个很适合他们生存的这么一个星球。
对。
于是呢，他们就开着这个太空舰队要过来侵略地球了。
是。
他们来到地球的时间大概要400年，要400年才能到达地球，所以就讲这400年期间发生的故事，就是人类怎样准备着这个强敌的来临。在这过程中，人类有各种各样的
对策，
也有各种各样的求奸啊，就是那种希望外星人过来消灭我们，或者希望外星人过来统治我们的，什么样的人都有。那么《三体》这本小说就是讲这400年当中人类是怎样等待那一天到来的，而在等待这一天到来的过程中，其实人类就发现了，原来其实三体人也害怕人类，他们其实最害怕的就是人类把这个地球的这个坐标以及三体星的坐标向全宇宙公布出去，因为
这个应该就是他的一个大设定之一。
三体人要确保人类不知道，他们害怕人类会把这个坐标公布出去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宇宙中有 更高级的文明。
这个其实就得涉及到叶文洁当时和洛基的
对话。我知道，对，我们现在是快速的把这个故事框架告诉大家嘛，因为宇宙中有比这个三体星更高级的文明，有一旦他们知道这个有存在三体星啊，存在地球这样的地方呢，这些更高级的文明他们的做法呢，
很可能是对着他开一枪。
对，他很大可能不是像三体那样子跑过来侵略地球，而是用一些高级的武器哐的一下把你三体星以及地球都转眼之间就让你灰飞烟灭。这就是这个故事的设定。
这个设定合理不合理咱们可以
说，
这毕竟只是小说嘛。
对，这就是我们的大刘啊，刘慈欣作者，他其实也不只是他提出来，而且有很多人都提出。
是的，
大刘是把这个概念用到了这本小说里面去。最终这个小说总共三部嘛，那第二步就是人类通过找到了三体人担心的这一点，原来威慑到三体人说我们可以共存。
对，
那么然后到第三步呢，就是真的大家在共存过程中依然是三体人灭我之心不死然后最终就导致了大家同归于尽，就是地球人就把这个坐标给发射出去了，发射出去，然后呢就导致了更高级的文明过来，去不但毁灭了三体，也要毁灭太阳系、银河系，
甚至整个宇宙，
甚至整个宇宙
三维空间。
对，就是这么一个故事，非常宏大的一个，
从第一次接触到宇宙的毁灭，
对，非常宏大的一个科幻故事。那么腾讯呢就把第一部给拍出来了，第一部讲的就是地球上面有一些
第一部它其实只是讲到了人们确认三体存在，
确认三体存在以及三体
准备备战。
对，第一步是讲完大家人类非常肯定知道三体存在，也知道三体已经派出了1000艘这个太空战舰向着地球飞过来。那么就第一步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
第一步说的非常用了很多篇幅来讲的，也就是地球上有一帮人，我们称之为地球叛军
ETO 地球三体组织 Earth Three Body Organization 吧。
有讲到这批人他们是反人类，就是其实反人类他说的很细，里面除了有反人类的，也有这个对人类失望，希望外星文明过来帮忙管理地球的这么不同的人。那么里面甚至还有那种希望外星人过来了给自己一口饭吃啊，不让自己就是相当于想要当汉奸，想要当带路党的。就
他原文里边应该是说，第一个叫降临派，就是纯仇视人类，就是
希望人类毁灭，希望自己也毁灭。
对，
最大的愿望就是外星人过来毁灭所有的人类，包括把自己包括在内都灭掉，这么一帮厌世反人类的人。
对，
就叫做降临派。
第二波他应该是叫拯救派。
对，
他这个拯救派他拯救的对象其实是三体人。对，他们就是说和三体的通信啊，什么时候对三体，他们就把三体叫做主。
是的，就是拯救派，就是他其实希望是三体过来共存的，帮助地球提高这个文明程度。
他其实对帮助地球好像也不是特别明确吧？
有，他就是说提高地球的文明程度。
这个应该是叶文洁个人的。对，
其实拯救派是这样的一个纲领，我们不用讲的太细，你要感兴趣自己去找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幸存派，
对，
就是
希望三体人来了之后能活下去。
对，别杀我，也别杀我的后代啊！400年后我的后代子孙还希望他能够千秋万代啊！有这么一帮，所以呢，但是呢，就是腾讯呢就非常忠实的把这些地球人啊，这些三体组织啊，还有这个地球人怎样去跟这个三体对抗，这些人都非常忠实原著的给拍出来了。好，那这就是原著版以及腾讯版的这个拍法，就是原著党很满意的，虽然有瑕疵但依然相当满意，给那个腾讯版打了8点几分的高分。那网飞版呢就很有意思了，它就真正的改编了，名场面以及总的故事框架是不变的。
对，
但是人物主角以及一些故事的推进方式是有挺大的改变的。
是的，
那我自己啊，我先说说我的感受，就是《三体》3月21号一上线，我以为是要等到我们就是北京时间22号才能看到的，没想到21号的那个下午4点不到4点，2-3点的时候就有人告诉我，那个 Netflix 上已经能看了，然后我是有 Netflix 账号的嘛，我就从下午开始看，然后中间也有需要去干什么事情呢，就。隔断了一下，就一直看到了第二天的早上差不多6点，
哇，
把他一口气给追完了啊！然后追完就第二天就睡了一整天，然后就发烧感冒，一直到最近这2天才好。所以一口气追完，我自己的感受是，其实我是很开心的，就是因为 我就盼着网飞的三 D 已经盼了好久了，就是腾讯版本出来之后，我也是一口气看完了30集的这个腾讯三体，然后就一直盼星星盼月亮了，盼到了一年多之后的时间就上周看了。我其实我不失望，我觉得他这个是真正的改编，因为他要把这个作品改到面向尽可能多的人，他这样改编的方向是对的，而且现在事实也证明了，因为首先网飞是没有中国市场的，
没有中国内地的市场，
对，没有中国内地市场的，因为我们在中国内地根本看不到网飞，所以呢，他是拍给全世界的人看，就是更加严格一点说，他是拍给北美的观众看的，因为他的主要受众是在北美，他主要的那个订阅用户。事实证明，他们这一部是其实是赌对了，他们的那个网飞版《三体》最近是他们的排名第一的剧集，
第一、第二吧，好像
一直是第一，
是吗？
上来了之后就是第一，就是在那个北美，甚至在欧洲，有好多个国家都是第一，不是第一也是前十之内，可以说是最近网飞最成功的剧集。这说明他们的用户画像他们做对了，虽然也有不少批评的声音，但是他们在那个 IMDB 上是有7.8分，这个其实这个分数不低了，
不算也
不算低了。你去 IMDB 上面看，很少有8分以上的那个剧集和电影的。所以呢，我觉得他们做对了。那在这一点上，就从我们这个中国人，从我们这看过原著的人的角度来，我们就开始来说一说我们对他的看法嘛。
我的评价应该没有 Robin 老师这么高。对，就客观数据上确实可以证明他商业上的成功。但反正我应该是三四天时间看完的，但中间也是两三倍速的看的。看完之后呢，我就是又从20集的腾讯版开始洗了洗眼睛。
那你是非常严格的原著党。
我这么解释吧，就是说我之前也想了很多比喻，到底怎么比喻这件事情好呢？我现在想的就可能是火锅的粉丝。就是大家有一帮人非常喜欢吃火锅，然后后来呢，一个全球的商业零食集团就推出一个火锅味薯片儿。对，
可以。
那真正的爱吃火锅的人会对一个火锅味薯片很满意吗？这个，
来说说你最大的不满是什么？有哪几点说一说？
最大不满应该是说他整个大刘呢，他写小说有一个自己的创了一个词叫红细节。可以认为就是对一个宏观的架构的一个描写，这个如果是你写真实的事情，它不能称之为文学创作。但是你成了科幻小说一个想象出来的事情之后，它就可以作为文学中的细节来存在。就是它这个里边呢，就在三体里边应该主要就涉及全人类怎么去联合呢，怎么的架构呢，这些在网飞的剧集里边全没了。就变成了牛津的一帮人就可以拯救地球，而不是全人类在一起拯救地球了。
哎，他这种思路其实就是超英电影的这个思路啊，基本上他们都是一小帮人，一帮超级精英英雄，超级英雄聚在一起，一起来拯救地球，拯救世界。他们不会像我们看《流浪地球》啊，看这个腾讯版《三体》，看这个大刘小说那样子，出现这种宏大的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家一起齐心合力想办法去对抗外敌这种做法。
对，
那我们甚至看漫威，他拍了那么多集，那么多集，他其实基本上都是那些超级英雄在打打打杀杀杀，然后呢对抗外星人。
对，他这个是已经很工业化、很套路的。
对。他们就是用他们的套路来拍这个三体。总体来说就是你是不满意他们把这种套路用在了这个
三体上面
去，是吧？
对。
再具体一点，有没有更对他们失望或者甚至觉得愤怒的地方？
再具体的话，我觉得他那个古筝行动拍的真的是
这个是我应该是跟你意见非常一致的一个地方，拍的太拉垮了。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古筝行动啊，就是说他们要从一艘游轮上面去窃取，不叫窃取，就是拿到一个硬盘。
他这个游轮就是 ETO， 就是地球叛军的。
对，这是游轮上的人全部都是要迎接外星人过来，要反人类的一帮人在上面的。那原著里面说的非常清楚，就是这时候
我们为了要得到他们的资料，所以必须神不知鬼不觉的去消灭他们。
对，因为只要留给他们可能10秒8秒的时间，甚至30秒的时间，他们就可以毁灭掉那个硬盘。
对，他对着这个硬盘的开一枪就可以了。
是的，所以 就原著里面以及腾讯三体里面把这个前提设定是说的非常的清晰的。
对，而且他们是各国的 军官一起开会商量作战计划。
对，因为之前他们提了很多计划，包括说其实我们就神不知鬼不觉的派间谍啊，派那个特警啊，
对，包括什么次声波炸弹啊，什么都考虑了，
都考虑都发现都不行。然后最终呢是里面的一个主要角色大使，一个民警，一个警官，
对，
警察，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在这个巴拿马运河，因为那艘船要经过巴拿马运河，他们要在运河的两侧竖起两根大铁柱子，
然后中间拉的是纳米
飞刃啊，非常细，都只有头发。
这个也是它里边的最开始的一个科幻的设定吧，就当时出现了一种材料，就纳米材料，眼睛都看不见，但削铁如泥，非常坚硬。
是，好像说是头发丝的1/3000这么细，啊，所以人眼是根本看不到的。
对，
他们就在这两根柱子上面就，每间隔1米远的地方就拉一根丝，然后呢就大概就这个船就从这里开过去，它就像那个切那个 cheese 的那个刀具一样，切那个 cheese 就像那古筝的那个琴弦一样，把这艘船
直接切成好多。
对，然后呢就小说里面的描写
他应该好像是50厘米，因为当时还有一句著名台词，就是说要让他白天过去。
对对对，50厘米，就每50厘米的距离就一根。
对，
然后一下子把
50厘米的话，就是说你一般人坐着蹲着也是
都会
被切掉的
掉啊，都会被切掉。所以呢这个就叫做古筝行动。
对，
然后呢古筝行动很多人都不满，就是他因为按照原著来说，船上的人其实都是成年人，都是坏人，都是对地球人来说都是坏人。但是呢
原著里边应该提了一下，可能有一个领航员是无辜的，也可能有无辜的，这个其实原著都没有在这儿作为重点。
对，但是这个网飞版三体让人很诟病的一点就是他船上有小孩，有幼儿园。
对，
然后呢他用了很多细节来描述这些小孩子要被切之前，他没有描述小孩子被切这么变态了，但是被切之前的小孩子那种
惊恐的画面，
就让人很不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第二个，就是那个特效太拉垮了，因为你想象，就当时，其实大家都知道，第一部最经典、最让人期待的场面就是怎么把这个船切的好像扑克牌一样，这样散落在这个岸上嘛。他切完之后，那个船按照原书以及腾讯拍出来，它确实是像扑克牌一样散落到岸上，对不对？它都是钢铁的，散落到岸上，它依然是能够看出来是船的这个钢铁样子的。但是网飞，它一散落到岸上呢，
没了，
就好像你们有
画面好像切出去了吧？
没有，没有，没有。你认真看一下，我觉得他是这样子。你们有没有试过去就是去清明扫墓的时候烧那种纸钱呢？就你烧一大堆纸钱的，最后都烧成了灰的那个样。他那个船啊，被这个飞刃丝这样切碎之后，散落到岸上之后，网飞版呢，它就像那个我们去烧纸钱一样，那个纸钱烧成了灰的样子，怎么可能嘛？但是是钢铁啊，对不对？就我觉得这个特效拉垮到，就你叫个蓝翔什么技术学院的人，可能都不至于做成这样。
而且《三体》的投入的经费是
2000万美元一集
啊，
这个是真的是最失望。
说一集的投入都比腾讯一季
要高啊！
对
对啊，我真的是无法理解，所以很多人就吐槽嘛，就是说你这个网飞是不是也要反腐一下？这个钱哪里去了？就这个是最在特效上最失望的。那我还说一个很失望的点，就是他们完全没有理解质子。就是在三体里面有一个大刘的非常天才的设想，他是三体人派了两粒质子，就是质量的质，造质子做成的超级计算机。
对，质子它原来只是一个质子，然后呢把它变成超级计算机之后，就改成了智慧的
智。
智
慧的智，
英文是那个 Solfen。
他把这个质子派到了地球，它是用来，它以光速在地球上无处不在。
对，它这个就是说可以让粒子对撞机的影响它的实验结果。
对，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设定，就是它能够影响人类的科学的发展，让人类科学被锁死，没有办法再发展。同时呢它可以监视人类，因为它的那个 影像是实时让三体人在他们的母星上是能够看到的，因为这是一个量子态的一个超级计算机。
对，它就是它书里边的解释呢，就是说有量子效应就可以超光速，当然这个就是纯科幻的设定，
纯科幻嘛。但是这个科幻设定是大家认可的，
看起来是合理的，
对，大家是认可的嘛。但是呢，我为什么说对于这个王菲三体的质子，他们完全不理解了，他们把这个质子理解成了超级无敌的，像那个超体那样的东西，就理解成了那个黑客帝国里面那个可以在电脑网络里面，在现实的那个世界里面无所不能的，
就是不能，就是变出一个人女武士出来那种，
他能够变出一个在你可以说是在你视网膜上变出来，对不对？但是它个质子，它可以控制电脑网络，它可以控制那个车子去发生车祸，它相当于就是你们看过《流浪地球》，你知道就是那个 MOS， 它是能够变成了可以控制这个地球网络、控制地球上的那个电子设备的这么一个功能。但实际上，大刘的设定是不行的，它只有能够去撞击那个粒子对撞机，让粒子对撞机的结果发生错误，
锁死人类基础科学的研究。
对，然后第二个，它能够实时监控地球而已，它是没有办法说装进你的电脑去改你的文件，
对，
去让你这个灯熄灭，去让你这个汽车改变这个控制，是不可能的。如果按照现在网飞的这个设定的话，它其实根本就不用。不用费尽心思的去杀什么面壁者呀，他随便就让啊，就像我们现在此刻正戴着一个耳机正在听，他一下子就可以让我们的耳机漏电，把我们给电死就可以了，是吧？所以呢，他们就没有理解这个质子，他因为就像我们科幻上设定一个东西，如果我设定一个无所不能的东西，那你就不用科幻了，是吧？什么东西都是他最厉害，他最牛，一想你就死，你就神了。按照现在这个网飞的设定呢，他们设定这个质子，他们可以抹去监控录像上面的这个犯罪分子的样子，可以在你面前变出一个真人出来吓唬你啊，可以控制这个车辆突然变道去撞你，这就不对了。他要杀罗辑，何必要派人去杀呢？就一下子像我们这样无处不在的电子，无处不在的电的话，随时都死了，想死就死了。所以呢，这个是我对他们最失望的地方，连这么基本的这个设定都理解错了。
他一个更加基本的一个失误，应该是最后一集那个墨西哥的滤水装置。他那个说的滤水的网的孔径，它应该是比水分子都要小的。
就是我能够理解王菲他们不想把很多硬科，
前面这个质子它反而它可以说是为了给人一个更加刺激的效果，但是最后那个就是滤水装置的那个，这个真的是完全它不考虑这个科学了。就
总之它里面不考虑科学的地方很多，然后呢要维护它，你就可以说科幻嘛，你怎么想都可以，但是你基本的东西都不合逻辑的话，科幻也就不太成立了。所以一个是你说的这种滤水装置本这个应该是不是一个非常
查一下就可以了， Google 一下都能修正出来的一句台词，
这是我对它不满的地方。但是呢，很多人对它不满的地方其实是因为它把那个里面的一个主要角色叶文洁的那个整个人的那个性格以及思想，
对对对，这个我也非常不满意。
对，都给变浅了很多，
变成了一个纯粹的邪教教母。
对，但这也是他们故意为之，因为按照他们这种漫威超级英雄的套路的想法，
那必须得简化。
对，必须要简化。他甚至其实你没有发现，网飞三体他连 ETO。都没有出现，
这个、都没有出现，
对，就根本没有地球叛军这个组织。
对，
他说白了就是那个游轮的主人伊文斯和伊文杰他们这帮人，
对，纯邪教，纯邪教，
纯邪教，纯反人类。
他那群小孩出现的时候，我第一反应这是人民圣殿教的感觉，
对他们就是往纯邪教上面去改编。
对。
但是我反而对于这样的改编呢，我觉得我反而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我一开始就接受他们就是一帮精英拯救地球这么一个思路嘛，所以呢，反而是对于他们把伊文杰这个简单化，把伊文斯他们这个邪教化，这些我能够理解。然后呢，
就是为了简化，为了爆米花快餐式的制作，
是的，
对，
是的。所以我刚刚说到我们不满，我就是不满这个古筝行动的特效这么拉垮，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对这个质子的那个设定是过于强大，过于神话。因为你过于神话没问题，但是你神话的来，你又让他去做一些本来就可以做到的东西，他又不去做，这就不合理了嘛，对吧？你既然这么神的话，那你就完完全全把它改到一个无所不能的那个境地，然后呢再让人类跟这个无所不能的东西来 来对抗就好，但是他实际上他又遵循原来大刘设定的那个，这个三体人还是猜不透人类的大脑，因为他们的思维是透明的，人类的大脑是不透明的，他依然是要去杀死那些思维不透明的人类的面壁者。所以这个就是我不满的这个最主要的两个地方。
对，那其实就是说回的古筝行动的话，它因为它是快餐化的简化的改变，所以它不在古筝行动上用力。这个我觉得应该它是这么一个潜在的，
它用力了。它古筝行动是它八集里面，因为它在第五集出现了古筝行动，这是他们投资最大的一集，也是他们反响最高的。因为 IMDB 上是对每一集都有那个评分的，其中这个第五集他们的评分去到了8.8分，是最高的。因为它总共八集的总评分也才7.8嘛，它是高了一分的，比它的总体。所以呢，他们其实古筝行动他们是花了脑力去拍的，只能说你拍花了脑力气拍成这样子，真的是让人失望。对，然后呢我们再说回一些细节哈，细节就是我们说好的吧，说了那么多不好的。
好，
我们说一个好的，就是大部分人都认为他们拍的好的，就是
开头5分钟能说吗？
哦，开头5分钟当然可以说啊。开头5分钟，哦对，我们说，因为大刘这本小说呢也是一开始的那个起因也是因为文化大革命。
对，
文化大革命对这个，
而且其实他最开始连载的时候，包括他那个 King 六刘宇坤翻译的英文版，他第一章是疯狂年代。对，他其实就是中文版呢是把疯狂年代放到中间了，内容是基本没有任何变化。
我当年看的第一版也是一开始就疯狂年代的。
您看应该是电子版。
对，我看的是电子版。
电子版应该是他大刘最开始是先上传到一个论坛。他甚至先上传论坛然后连载出去，他就把那个上传的删了嘛。对，应该流传出来的应该是当时他上传的。对
对，那网飞就非常完整的把这个文革里面叶文洁的父亲被打死，然后呢对在叶文洁心中埋下了这个
仇恨的
种子，这个完整的拍出来了。
他大场面是有的，
有的，
但是其实我觉得他对人物感情的刻画也是简化过的。
肯定了，
对，
肯定了。但是呢，我对于现在很多批评网飞的人说啊，你网飞就是为了
这个醋包了这个饺子，
就是为了用来黑我们。我就觉得这个我完全不认可，完全不认可。因为呢是这样的，我们看书我们就知道大刘对这一段的那个刻画是很细致的。
对，
所以呢网飞拍出来我觉得是好的。因为首先我们都知道腾讯不能拍，腾讯
应该是拍了没有播，可能就在一个 U 盘里边再也看不到了。
肯定没有拍那个打人批斗的那一部分，因为腾讯是完完全全知道这个东西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播的。
但好像那个冰桶是拍了的，
冰桶应该是拍了的，就是他最终叶文洁被审讯的时候他不肯签字，然后被这个军代表往头上
泼了，
大冬天泼了冰水上去，其实真的是要他命的这个事。那网飞呢把这两个我们看不到的点都拍出来了，那你说网飞就是为了拍出来就为了拍这个，我觉得完全没道理。因为首先他要面向的并不是这个华人的那个受众，是吧？但是他因为简单化，他就是要让叶文洁无限的仇恨人类。
对，
他就必须要把他这种经历的丧父之痛以及经历这种酷刑的这些都要拍出来，这就合理，我觉得。就是因为他就是要简单嘛，要让你无限的仇恨嘛。
对，
那还有什么更仇恨的呢？
其实你看原著中叶文洁明确说但叶文洁有这么一个推论，就是说他们三体有更高的科技，那么他们应该有更高的文明和道德，他想把这种更高的科技和更高的道德引入地球。
这个
然后一个经典的反驳就是说，你认为这样的想法本身科学吗？但当然我相信叶文洁就是作为他这个人物形象来说，他也是认识到了不科学的，
是，
所以说他把宇宙社会学的秘密告诉了罗杰。
所以原著就是对叶文洁的精神刻画是非常的深入也非常复杂了嘛，这才。
所以说从刚刚那个说的话，我真的不认为叶文洁是纯粹的人类的叛徒。他甚至可以说是他才是 这互相和三，他才让地球和三体成功的有了威慑，因为他告诉了逻辑宇宙社会学的两条公理
啊，是，所以就是这样子嘛，就是他们对于这个伊文杰的刻画就简单化，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不满嘛。
对，
那说回就是他好了，我们刚才说的好了，就是他能够把文革那一段拍出来，这个是能够让我们看到了影视化的大刘作品里面的这些场景，
对，
我觉得这是好的，这是一点。第二点的话呢，我觉得好了，就是他把那个云天明和程心的那个感情线给拍出来了。这个云天明这个人和程心这个人呢，是在第三部才出现的。
第三部开头。
对，就是给没有看过的人稍微介绍一下哈，就是第三部一开头出现了一个人叫云天明，他是一个。其实是一个科学家，他也是能够做，也是很有学问的，但是呢就始终是混不好，他就从一个科学家就混为了一个普通人去教书的，然后呢又患了癌症，
对，
家里也没有朋友，然后家里人也遗弃他，知道他要死的时候赶紧来催促他安乐死啊，早点死啊，不
要他的遗产，
对，想要他的遗产什么的，就把他刻画成一个被社会抛弃的这么一个人，然后呢他就深爱着一个他的大学同学叫程心，
对，
那这个程心呢就完全不知道就云天明暗恋自己，然后呢他在拯救他参与拯救地球的这个项目当中呢，就发现需要一个人类的脑袋，
他应该可以说群星计划，
对，我可以说，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给那些不都大概一句话带过嘛，
好吧，
他就发现
这个，我觉得其实是需要讲的，就是说当时联合国出来一些就危机初期的，就书里写的就很幼稚的一些政策
啊，
当时就是说为了筹钱怎么办呢？拍卖星星，
是，
就没有几个傻子去买，但是呢，就是云天明当时就额外得了一笔意外之财，
是的，
然后这意外之财呢，就是说他有一个饮料的创意被别人创业成功了，所以就给他了一笔，感谢他，给他一笔钱，
300万给了他，
这个其实网飞里边是有的，对，
网飞还用了一个相对自然的方式让他得到了这笔钱，
对，
就云天明得到了这笔钱之后，
他就买了一颗星星送给他爱而不得的女神程心，
就匿名送给了这个程心，程心是不知道云天明送给他的，
他没有想不到是云天明，
对，
不知道是谁会送他一颗星星，
对，
然后这个时候呢就程心他参与的这个行星防御理事会吧，对，然后就是要找一个大脑
送到太空去，
对，然后为什么要送大脑到太空呢？就是因为你如果要发探测器的话，三体它科技那么高，它肯定可以给摧毁的，但是它不了解人的脑子，三体是对人的脑子像好奇的，它就会捕获人的大脑，那样的话就是说要把一个活人的脑子送到三体内部，
对，真正的送人头，
对，
知道三体人会对地球人的脑子感兴趣，说地球人就是我要送一颗脑子进去，然后呢，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因为这个云天明是得了绝症的，而且他也有足够的天文学的背景，所以呢，程心他正要安乐死的时候，程心跑过来让安乐死停止，
对。然后
说你是程心对云天明说，你是否为了人类的和地球的命运去献出你的生命，当一个探测器把大脑送给三体？
云天明说我愿意啊，然后就送出去了。那其实呢，就是
送出去之后，程心的上司韦德是在那个 Netflix 是拍了的，
对，
然后告诉他你那颗星星是云天明送的，
是的，就这么一段夹杂了，就其实是个爱情故事，
对，
当时我看第三部一开始看的时候看了几页，我就开始跟人说，我说我操，第三部开始讲个爱情了啊！但是呢就很快这段爱情故事就不是很长的篇幅就讲完了嘛，
对，
那这段爱情故事呢，其实是因为大刘其实不是很善于写爱情故事的，大家都知道在第二部的
时候，一般来说大刘的文笔确实
对是个大直男文笔，大家也知道大刘在第二部的时候写了一个爱情故事是让很多留学家都很不好意思的，
对，
就是
逻辑和庄严
梦中情人庄严，大家要是看原著就知道，就是所以呢在整个三体里面就有两段爱情故事，两段爱情故事其实都不是那么让大家觉得非常精彩，当然其实云天明的故事我觉得很精彩的，但是只不过大刘没有把它写的那么让人 感觉到是一个、
如果你仔细去读云天明和陈星的家庭背景啊什么，我就写的其实是不错的，
是不错的，就是这个故事框架是精彩的、
对，
就是这么一个。但是呢，
但我觉得第一次读的时候可能真的不太吸引人、再细读的话会觉得确实写的非常有味道。
是，就是大刘把这个云天明和陈星的故事的框架非常详细的框架写出来了、但是你说在里面的爱情细节，就是感情的火花以及这个相处的这个浪漫情节是大刘是没有写出来的，
他们就没有发生过。
对，没有、然后呢，三体这两个编剧呢，就毫不犹豫的把这一段的浪漫关系就从无到有到丝丝入扣给拍出来了。
他也其实最开始也是这云天明是一个单相思的状态吧，
是单相思，但是我觉得他好的点就在于说，他让这两个人，因为在那个原书里面，云天明一直到安乐死就献出大脑之前，跟程心说的话都没有几句话的，是吧？包括他在大学也没有几句话的，到他程心过来说你不要安乐死，你安乐死之前我们要签个协议把你的大脑送出去什么之类的，说实话都不多的。那但是三体的改变就是让这两个人是早就认识，然后呢云天明暗恋这个程心，其实也不只是暗恋了，他已经表白了，只是程心没有答应他，也没有就不置可否。但是两个人还是好朋友这种。我觉得
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他们的套路。这种情节对于网飞的编剧来说应该是手到擒来的，
对，驾轻就熟的，我觉得是，
所以就加上去了。
对，就按这个加上去了。然后呢，但是他们加上去还有一个，在我认为是加的相当不错的，除了这种爱情套路之外，就是因为后面云天明他去了，确实被在太空被这个三体人给捕获了，又重新把他还原成了一个克隆，成了一个真人嘛。然后呢，他就回来跟程心见了一次面，让跟程心说了三个童话故事。这个童话故事里面就暗藏着拯救人类的线索。
对，
那当时我看到那些童话故事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挺突兀的，因为之前一直没有交代云天明会写童话，或者说他对童话理解什么之类的，
就是机械降神的感觉。
对，但是在这个三体里面呢，他就云天明他就交代了很多跟后面这个童话有相关的，比如他房间里有这种童话书。
是
当年读大学的时候，程心是送过童话书给这个云天明的。然后呢，他跟那个云天明跟程心在海边，他们有折叠那个小纸船。
对，
这
是还有一个鱼缸。
对，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后面云天明跟程心说的童话故事里面的线索。
对，
他现在在第一季里面就埋了这些线索，到后面等到云天明重新回来跟程心说的时候就很自然了。
对，
就所以我觉得这条线他跟云天明跟程心的这个线呢，感情线上就自然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他们早就开始埋线索。
对，
我觉得这一点的改变是应该也是目前为止为数不多我们听过各这个留学家各个三体迷们对这个网飞三体改编里面为数不多认可的地方。
对，还有一个应该就是说云天明去买星星的时候的那个画面，就好像就看到了人类历史的变化，这一段画面也是不错的。
对对，反正就这些点是大家认为是就为数不多值得拿出来夸一夸的三体了。但实际上我觉得三体这个改编就是对大家诟病很大的，除了叶文洁之外，还有一个就是黑人版的逻辑，以及把这个汪淼的身份分为了好几个人。哦，还有张北海，他们对
印度人
大家非常的，我甚至听到有一个人很，因为张北海是这个第二部三体里面的大英雄哈，他在三体里面的那个，
他对这个行动说吗？这个我觉得剧透了的话，真的非常影响阅读体验。
我知道，但是没办法了，我们现在是反正首先三体迷不用担心我们剧透嘛。那你还没有看原著的话，你们听完我们这一集呢，也不会被我们剧透的很大。我就因为至少张北海是在原著里面的地位，可以说是在我们留学家啊三体迷当中，他可能是第一数一数二的男主角地位的，虽然他戏份没有那么多，但是他非常受欢迎，非常的让人尊敬。
对，
是吧？那他 他首先呢，这一次就是他换成了一个，因为张北海在那个原著里面是中国军人，
对对，政委，
政委。那他在这里面换成了一个印度裔的英国军人，
对。
就我看到一个很偏激的一个评论，有人说，他说我宁愿地球毁灭，也不想被一个印度人拯救。
这个有点种族歧视了呀，
非常的种族歧视。
对，
所以但是因为张北海在书迷当中的心目是如此的崇高，所以大家很受不了他，让一个印度人来扮演，而且在这个印度人里面呢，也不是纯种族歧视，而是。他在里面的行为反应各方面都配不上我们心目中张北海那种沉着冷静、
对
心思缜密的那种形象。
对，
所以呢，这个是大家诟病的很厉害的。
好像剧里边那个张北海就是韦德的小跟班的感觉。
对
对
对, 对，而且韦德稍微考验都不是考验一下他，让他去开个窗，他开不了，就在那里方寸大乱。
方寸大乱也不忘拍领导马屁。
对。然后呢，还有这个罗辑啊，也是可以说是书中的整个三体里面的第一男主角了哈。他就在这个网飞三体的前七集都在打酱油。
是。
然后
前七集我觉得最开始几集不可能猜出来他是罗辑的。
对，他真的是不到第七集都猜不出来他是罗辑。然后呢，不但打酱油，而且呢，他一直在飞叶子，就抽大麻啊。喝酒，然后呢，聊骚，对这个女版汪淼聊骚，然后约炮一夜情。那实际上，其实除了这个飞叶子，我反而觉得这种玩世不恭、吊儿郎当的性格，其实
符合
的，
对，
符合罗辑在真正接受这个命运安排之前的那个人的性格的。你想想，在原著里面，罗辑他成为面壁者之后，他手中有了权力之后，他多么荒唐，他。对这个联合国，对这个行星委员会提了很多不合理的要求啊！除了让他们帮忙找一个梦中情人之外，
还找了一个世外桃源，
找了个世外桃源
去拍卖名酒。
对对对，他最夸张就是一点，他就是有一个考古队在大洋深处挖掘了一个几百年前的美酒，
对对，
他就要求人家把这个美酒拿过
来，这是计划的一部分。
然后喝了，然后差点死掉了，就是，所以你说。这些行为你跟抽大麻、跟约炮、跟喝酒比起来，那这也不差不多嘛，是吧？所以我看到很多人说什么罗辑抽大麻大家受不了，那没办法，因为你抽大麻这个行为在我们国家看来，就吸毒是不可饶恕的罪行，但是在
很多国家都合法化
的，很多国家是合法的，所以他们这个改变
文化差异
没办法。然后呢，只是你说受不了他是黑人，这个就像我们说受不了张北海是印度人一样，那你就
有点种族歧视，
有点种族歧视了。但是实际上。但是到了第八集，我发现其实他们拍这个罗辑真正去接受面壁者的任务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拍的跟那个腾讯那一集一模一样了。我觉得甚至跟原书几乎一模一样了。
是，
我觉得这个是你说他不遵循原著呢，这一集就相当遵循原著。
是
啊，所以我认为他们把这个汪淼这个角色一分为几，那同时呢，给张北海给这个罗辑的身份种族身份有这么大的改变，我觉得都不是什么，
都是很全球化嘛，更加全球化，
都不是什么无法接受或者说非常荒诞的一个改变，我认为。那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把这些主角就真正三部那个三体小说的主角都在第一季就出现了，我觉得这是合理的。
是的，
因为你小说是一部一个主角，一部一个主角的，对于观众来说，其实对于腾讯版的来说，这个是没问题，因为你有耐心一季季的对这个主角产生这个感情。但是呢，对于网飞来说，我一季只有八集，第二季又八集，第三季又八集，这样的话，让这些主角一直存在是很有必要的。
是，
因为你这么短时间就把这个主角完全换了，其实对于观众来说，普通观众来说不那么友好。甚至我们认为哈，
甚至就是很多大刘的粉丝也觉得这汪淼原著的汪淼就是一个人形摄像机嘛。
对对，就是个工具人而已。所以呢，我觉得你看他把这个汪淼的第一部的主角汪淼变成了女性女版的汪淼，那又换了一个这么漂亮最大牌的一个演员来演，就是可以说是几乎是整个网飞三体里面 最大牌的一个演员了，一个拉丁裔，一个墨西哥裔的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女演员。那我觉得他们不会浪费一个这么养眼，这么
对，所以有人猜测他有可能就是第二季的庄严，甚至有可能是 IAA。
对对。我都是猜测啊，她会是第二季罗辑的女朋友，罗辑的梦中情人，这形象上面是符合，对吧？
对。
然后呢，她会是那个第三本书里面这个诚心陪着诚心一直去往她那个恒星的
女助手、
女助手、女拍档、女合伙人 IAA， 甚至他们会认为她会是那个丁仪。因为确实丁仪在第一部里面就出现了，是那个杨东的男朋友，也是一个地球上非常厉害的科学家，
对，
是吧？那这样的情况下，那这个女版汪淼负担起这个科学家这个作用也不奇怪，是吧？
是，
所以他就不需要额外增加新的角色了嘛？让，因为你想想，假如汪淼在书里面是第二、第三部就完全不出现了，那他现在把这个女版汪淼，王菲把这女版汪淼，他安排到了他因为受不了这个地球这个反就是韦德，就是地球这个对抗三体的那个领导人的那个做派啊，毅然离开了大家，去了墨西哥，去了去了哪
里？墨西哥
去帮助平民。
对，
那第二季让他回来也是很水到渠成的事情，是吧？所以这是我们对后面的一个猜测。
对，说到墨西哥，其实还有一点就是他感觉就是网飞整体一个不太好的地方。他墨西哥那个场面整体划分都是黄色的。他对对对对，而且他对于墨西哥这种地方是非常的有一种刻板印象的，
也是种族歧视的。
对，而且他其实对所有的中文出现的地方也挺东方主义的。把很多把中国的一些元素就当做了一个
反派的这样象征，是吧？
也是叶文洁是，但是他更核心的我觉得是把它当做了一个元素，就是看猴子一样了吧，东方元素。尤其是那个里边的陈，就是他里边叫陈景，就是原著里的陈星，他去提出这个宋大脑的时候，你一个物理学家去提出一个设计，去提出他的 proposal， 他起笔不应该是说这是什么样的设计，我很多有以前有工程师设想过，他起笔中国的明朝怎么怎么，这是一个物理专家、航天专家说的话吗？
没有，书里面其实有说，
书里边这段话是出现在陈星的那个回忆录里边的，他不是在会议上这么说的。就是我也是开我不是做天体，但我也是开过技术会议的，不会有科学家这么说话的。
对对，所以这些都是很细节上我们不满的地方。就如果我们越了解细节，就会对王菲这个越不满意，
对，
这是真的。所以呢，我们再来说一个，因为我们已经聊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了，我们再来说一个细节，就是在这个三体的原著的第二部里面，叶文洁是对罗辑提出了一个
宇宙社会学，
对，就是告诉罗辑你可以去创立一门叫做宇宙社会学的学科，然后在里面提出了几个定理。
对，
那这正是因为他这个暗示，就让最终罗辑琢磨出了
威慑理论。
威慑理论就是三体人会担心我们把
地球的坐标暴露出去，
对，地球以及三体的坐标给暴露出去，这个是通过叶文洁的这个帮助，然后呢罗辑才琢磨出来的。
对，
那但是呢，在这个网飞三体里面，叶文洁呢跟罗辑就说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对，
这个故事呢，当时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也是一脸懵逼。我说这个故事其实是个冷笑话，是个冷笑话。那这个冷笑话，
而且还是很下流，有点下流的笑话。
其实不是，我跟你说，因为我去做了功课。
哦，
我去做了功课，就是叶文洁说完这个笑话，当时我第一想法就是说，网飞的编剧想要抛弃这个黑暗森林这个这么直白的一个理论，他就想用另一个故事来让这个罗辑得出这个三体人的担心。那我去做了研究之后，来我们再说一说叶文洁跟那个罗辑说了什么。在网飞三体里面，他跟罗辑说了一个冷笑话，他说那个爱因斯坦死了之后到了天堂
去拉小提琴，
对，他想要拉小提琴，然后呢天使就告诉他你不要拉，因为呢上帝呢喜欢我吹萨克斯风，你是拉小提琴的，他受不了你，你不要拉。结果呢他就在天堂里面就寄养难耐， 就是想要拉听，它里面没有声音没有音乐它就很难受，结果有一天他听到上帝在用萨克斯风在表演，在 play 一首歌叫做 Take the A Train，这是一首爵士乐，是有歌词的，他就马上拿出他的那个小提琴，就开始跟那个上帝一起来演奏这个 Take the A Train 这首歌。结果他刚刚开始，刚刚拉响了那个音符，上帝就出现在他面前，然后一脚踢爆了他的蛋蛋，然后他就在地上很痛苦。
对，就说 Don't play with the God。
对，然后天使就出来告诉他，就说我早就跟你说了 ，Don't play with God。就这个就是用了一个 play 这个双关语作为笑话，就是不要跟上帝一起演奏。那 play 呢，同时也有着不要玩弄，不要耍花招的意思，就是这么一个冷笑话。当时罗辑在剧里面听完之后，也是满脸的不知所措的表情。但是后来我去做了功课之后，我就发现他其实里面是也是故意暗含了拯救地球人的那个线索在里面的，
就是发出声音了，不要发出声音。
第一个是不要发出声音，第二个就是他里面那个故事有说，就是上帝踢了这个爱因斯坦那个蛋蛋之后呢，就是说在这个天堂里面就是永恒的死寂。永恒的死寂其实也是意味着
光速
黑域，就是光意味着这个，当你地球发出了声音被别人知道之后，你就会被毁灭掉啊，然后呢你就会宇宙中一片死寂，这一点。第二个呢，他们演奏的那首歌叫做 Take the A Train， 它是讲在那个纽约，你要坐那个地铁，坐那个火车去另外一个叫做哈莱姆的这么一个地方。他说最快的就是要搭乘这个 A 号线，因为纽约的火车是分为 ABC 还是好几号线的，最快的就是 A 号线。所以你要最快的从这里去到哈莱姆，你要搭最快的这个火车。其实他这个故事就
是
暗示，对，他就是暗示了后面云天明告诉那个程心的那个童话里面，就是你要拯救地球的唯一方法就是研究这个光速飞船离开这个太阳系，离开这个地，离开银河系。所以他就相当于是让这个叶文洁已经提前用童话的方式暗示了逻辑，即第一个不要发出声音，这是第一个，就不要让别人发现你。那其实这就跟黑暗森林理论一样嘛，掩藏好自己，不要让自己被发现。然后第二个就是他甚至已经把云天明的工作做了一部分，你要能够从这一点去到另外一点，最快的就是做这个 A train， 就是最快速的那个飞船，那就是光速飞船了。那所以你就可以想象的，我们不知道三体的第三季怎么拍啊，但是你可以明显感觉到他们不打算用这个黑暗森林理论这个宇宙社会学这个线索来往前推进了。他们就让叶文洁起了一部分云天明讲童话提示的作用。
原著里边叶文洁说的是什么？他应该是他原著里边其实
叶文洁是这样说的，
逻辑首先逻辑的设定就不一样。原著里边逻辑他是先学的是航天还是天文 anyway， 然后呢他就转学的社会学。
对，
他就是说学天文太累了，这个学社会学能水文章。
对对对，
而且他还是混到了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
教授。是的，
清华大学社会学那是费孝通的一脉啊，非常牛逼的国内
的
社会学了。
是的，
对。
但是他在这个网飞三体里面给
汪淼，他没有社会学，网飞的逻辑没有社会学背景，
他就没有给他这个社会学背景嘛。他其实就是杨东的那个助手，然后呢也是研究这个
普通的物理学，
普通的学，而且是郁郁不得志的。他一开始就说了，他说30岁之前没有获得这个最高的成就就别指望了，因为是爱因斯坦就这么说过的。他说我已经32岁了，所以呢他就完全就把罗辑的身份有一点点的这个改变了。
原著里边叶文洁他讲的其实是从公理推出来的，是宇宙中质量生存第一，就是说
生存第一需要。
对，公理一是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公理二是宇宙质量不变。
对，
然后可以推出两个命题，就是黑暗森林和猜疑链。猜疑链和这个爆炸吧，技术爆炸
要引入这两个参数啊。所以就这是个提示的话，
它这个其实非常就是公理到命题，它就是非常逻辑体系，像数学一样推出来的。
对对对
对
对的，
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应该也是文字和影视的不同。你文字的话你这么写公理体系，你能看到这儿的人多数读者应该是能接受公理定理这么一个下来的一套体系，但一般的读者看电视剧的可 我觉得很多读者可能是公理和定理是什么关系，可能都推不太能理解，
是
所以才这么改变的。
对，他就这样改变，
啊、
他就所以当时就是很多人就因为不理解叶文洁说这个笑话的背景，嗯、然后呢就以为王菲就说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笑话嘛。嗯、那但是至少我们做了功课之后，你就会发现他其实
是
用
精心设计的，
对，精心设计，他用了另一个方式是让那个逻辑去想通一些。在第二季想通一些道理的，
对
啊，那但是在这时候你不理解的话，那就我们就等第二季呗，这是一个啊，然后呢，我们还说一说，还有哪一点我们是想说的、嗯、哦，面壁者、
嗯，
我们想说一下面壁者，他们把那个面壁者从书里面的四个减为了三个，
三个啊、
那我们可以猜一下哈，书里面除了逻辑被选为面壁者，他被选为面壁者的原因是因为，人类知道三体是正式下了命令要去追杀，要杀死逻辑的，所以呢，人类也不知道三体为什么要杀逻辑，但是呢，他知道既然三体要杀这个人，那说明这个人就一定是
知道什么东西，
知道什么东西，所以那么就联合国就毅然把逻辑莫名其妙的选为了这个第四个面壁者。
对，
那他们前面三个呢？他们三个面壁者，
第一个是美国的前国防部长，
对，
泰勒
这个人呢就想出了一个那个量子幽灵战队，
这个其实有两个版本，就是中国的版本、中国的老版本就是说用那个球状闪电武器然后制造一批敢死队，
对，
然后用一批幽灵战队来去、
对付三体人，
对
啊，就是还有一个另外一个版本是什么，
就是后来在美国出版的时候呢，就是美国的出版社觉得可能美国的读者没有读过球状闪电、他就无法理解这个幽灵部队是怎么回事，就改成了一个蚁群计划。
蚁群计划，
对、
哦、
就是说什么就派出一堆人去给，因为三体人是可以脱水然后又浸泡的，什么带一堆水给三体人，然后但水里边怎么的有，
哎，这个有意思，我不知道他有这个改编啊、哦。
有这个改编，但我觉得改编的不好，
回去查一下，回去查一下、好，那
就后来中文版也有，就后来出的什么典藏版，就是贵一点的三体的版本里边有些用的是这个
啊，是吧、这个太好了，就你给我、因为我确实对刘慈欣的作品的所有一切都感兴趣、所以你提出这点我不知道了、我太想哦，那我
就又发现大刘有新的东西了，
对对对，回去找一下来看啊。然后呢，就是这就是第一个面壁者是一个美国的前国防部长、然后第二个面壁者就有意思了，
是南美的小国的总统，
前总统，是一个
曼努尔雷迪亚斯，
对，是一个军阀式的人物啊、
对，
他提出来的方式就是用那个几千枚核弹
在水星上引爆、就是其实这个也是威慑，
他这个方法最后是启发逻辑赢得了这个威慑，
应该是利用他的遗产来成功实现威慑的。
对，
但逻辑的他好像说书里边的逻辑，书里边的 logic 逻辑这个人没有，不是直接受到他的启发，好像
没有。他最后因为逻辑他在第二部结尾的时候，他才让全世界知道了他的计划怎样来对付三体人嘛。但是他这个计划其实就真的是拿到了这个雷迪亚兹的这个遗产，就相当于在他的那个想法上才想到了我可以跟你同归于尽的这个方法。所以呢，就是因为这个雷迪亚兹他的方法也是威慑同归于尽，所以他最后才受到了人民的这个唾弃，把他给打死了嘛。然后呢第三个那个面壁者西恩斯夫妇啊，西恩斯他就提出了，
他本身好像是早年是一个研究人类大脑的一个科学家，脑科学的专家，后来又当了欧盟的一个主席，就是前半生在科学界，后半生在国际政治。
对，然后呢他就提出了思想钢印，
对，
这个做法。那其实大刘对每一个人的这个设定呢，都他们的设定其实都没有白设定的，
对，
对吧？你最终你看泰勒，他那个好像最早被破壁、最早失败的，但是他死之前去找了逻辑，也是他在逻辑面前自杀，然后导致逻辑，整个人在湖边散步，然后掉到湖里面。
冰湖悟道，
对，冰湖里面，然后呢想出了，就悟透了这个黑暗森林法则，所以呢，这是这个面壁者对这个逻辑的影响。然后那个雷迪亚兹那个核弹计划，毫无疑问就是最终是一个对抗三体人的武器了。然后思想钢印其实也是最终 最终导致人类能够飞船能够逃出宇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
延续下去的，
对，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个大刘这个设计就非常精妙，是吧？这些都看似好像是无谓的牺牲者，但实际上他们都留下了这个线索，让这个故事往前推进。嗯、那他现在网飞三体，他就减少了一个面壁者、嗯，然后呢，在里面其中一个面壁者就变成了中国的将军，
还叫侯宝林。
啊，是侯宝林吗？
对，
我没有认
真。侯宝林还是侯波林，差不多。
哎，再联想到叶文洁给那个罗辑讲笑话，最终是我们喜剧界拯救人类。啊，我就猜想这个中国将军呢，毫无疑问，思想刚硬这一招呢，应该就是这个中国将军提出来的啦。
啊，也不一定，我觉得思想刚硬这个，甚至可能会被三体整个
抛弃掉，是吧？
也有可能，
也有点可能，也有点可能。但是，对啊，因为那个印度版的张北海不太可能懂得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这个就不知道了，但是就很有意思，他是一个面壁者，是中国的将军，另外一个呢是那个反恐专家，是吧？一个女的反恐专家，她有很多这种以弱胜强的那个战术，
这个我感觉有点像那个雷迪亚兹，
他应该就会启发那个用核弹的那套计划，是吧？所以这些都是三体会留给我们的后面的悬念，怎么去往前发展，就是面壁者少了一个怎么往前发展，然后呢那个女王庙后面他怎么把它弄回来，他的身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这就是我们会期待他的改变上，我们暂时猜想不到的那个方向。那至于说第二部，因为三体的第二部小说其实就是重点就是在讲面壁者的故事，讲这个罗辑怎么想出这个黑暗森林法则的故事嘛。那第二季
还有张北海的故事，
张北海的故事啊，都非常最精彩的两个男人都集中在第二部了。那三体第二部怎么拍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呢，不管我们现在对他评价怎么样，依然是非常非常的期待他会继续拍下去的。这个东西，这个事情呢，就有点有个对比，就是异化开天的那个动画版，
那个
我们就已经不期待了，对不对？因为你能够发现它的改实在是太莫名其妙了。
它纯做广告的，它是
对，太莫名其妙了。它在一些细枝末节上面加了很多不必要的笔墨进去，也不推动剧情往前发展。但是你看，网飞三体，不管我们怎么骂。怎么骂他简单化了，怎么骂他这个把人物的身份改得奇怪了，但是他的总体故事框架是没变的，
是的，
他的那个故事节奏是紧凑的，不会加一个我们认为非常没有必要存在的这个故事或情节进去。比如说你说我看到有很多人在诟病这个网飞三体在拍这个云天明和程心的故事线的时候，说这个谈情说爱拍什么鬼啊，那刚才我们也分析过了，其实这个谈情说爱是真的很好的补充了大刘对于这个人类男女特别是男女情感的笔墨不足的一些，而且他也还刻意的把后面的很多线头埋在了这里面，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改编是反而是精彩的。那异化开天的动画版的改编就
千万别看，
千万别看。特别是我们就说一个啊，你要记得起来你也说一个，我说一个觉得他很没有必要改的，就是罗辑被那个ETO 要暗杀他的时候，史强把他大使把他给救了下来，然后呢就带他上车，在高速上面去飙车，我就说他这什么鬼，为什么要拍这个？我还毫无意义的在高速上飙车，飙了好长时间，
就是为了给他那个打广告，
打广告，
打车的广告，
长安汽车打广告，
把这个长安汽车逼掉吧。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罗辑在那个联合国，因为他接受不了自己被任命为这个面壁者，去跟那个联合国秘书长说话的时候，莫名其妙的他桌子上那个
吃零食是吧？
巧克力给吃完了。但是他又没有露出那个巧克力的那个品牌，
就是想插入广告失败。
我怀疑是广告主撤资了，就然后一块那个公司就把那个商标 logo 都给划掉了，就出了一个没有品牌的那个巧克力。我就觉得啊，异化开天的三体不要去看。但是呢，我们最后给大家推荐一个 ，B 站上有一个人叫做刘师兄。你知道这个人吗？
这个我还真没知道。
这个人，
我一会儿也再推荐一个。
好，就是首先 B 站上最好看的动画版的《三体》，就是那个神游八荒， 做的那个我的三体
方块人的
方块人版本的，因为一开始他是用那个我的世界那个动画软件来做的，后面才真正用动画来做，但他依然保留了这个方块人的那个设定，拍得非常好看，非常的就是分数很高啊，在豆瓣上九分以上，好像9点几分，很好看，大家一定要去看。然后呢，这个异化开天版是巨资拍的，这个动画版就不要去看了。但是去年开始，有一个人叫刘俊，刘师兄，这个人呢，他是异化开天的前员工
哦，
他离开了异化开天，然后呢，他就自己一个人做，就是一个人零经费拍《三体》，他就用一些动画引擎。来拍了，现在已经拍了3集出来，他拍了3集出来，就是你就感觉他是完爆了这个异化开天的那个这个动画制作，然后呢故事非常的遵循原著，各种分镜，各种人物刻画都非常的漂亮，你能够看出来他因为经费有限以及一个人精力有限，他有一些面部细节啊，有一些那个建模啊没有那么成熟，但是已经是，如果异化三体异化开天的三体动画呢是50分的话，那它其实已经跟异化开天相比它已经是100分
哦，
非常好看，
这个我还没有看过，
它里面有，它现在因为它一个人做它出得很慢，几个月才出一集，它现在只出到了第3集，它第3集有一个地方的改编是让所有留学家以及三体原著铁粉热血沸腾的改编，是什么改编呢？就是
要留悬念吗？
你想，我觉得这个不是悬念，你去看，你依然是会热血沸腾的。就我给你剧透啊，
好，
就是在原著里面，就是罗辑、张北海和那个云天明是从来没有会过面的，
是的，
是吧？这三个大英雄没有会过面的，他这个刘师兄的版本，他在里面让他们会了一次面。怎么会的呢？就是张北海不是去病房里去看望他爸爸，然后他爸爸就问他爸爸我该怎么办，然后他爸
要多想，
这个画面也是很让人就
很经典，
鸡皮疙瘩起来的，对不对？然后呢，他这个刘师兄就设定了一个张北海去那个医院，刚好就是云天明要在做安乐死的那个医院，就是张北海进医院的时候经过走廊，就那个诊室里面，云天明正好在问这个医生，跟这个医生确认自己要做那个安乐死。然后呢，这时候，罗辑就在外面，刚刚好就是大使压着他，带着他去坐飞机。这时候就是张北海问完了他爸爸这个话之后，他就走出了医院，然后就下着雨，他就穿着军装，穿着那个海军军装，在雨中一路走一路在沉思。云天明也撑着伞在医院出来，然后呢他两个人就在马路的两边走，然后云天明就扭头看了一眼张北海，就没看他，两个人就在马路两边擦肩而过。这时候中间开过来一辆车，就是大使和罗辑在车上，他们三个人就在一条马路上这样擦肩而过。我靠，那时候弹幕上就爆了，你知道吗？就热血沸腾啊！
这我一定要看。
对，这个就你就为了这个画面，你就非常值得去看。所以这个刘师兄是我在 B 站上第一个毫不犹豫的去给他充电、包月充电的人，就盼着他快点出下一集。
之前 B 站上一个比较好的视频化应该是文约小强那个。文约小强他就是解说，他做影视解说，剪了一个100多分钟的。
对对对，文约小强他是这样子，他会解说很多书，然后呢，他解说的书呢，他会从大量的影视作品
对
剪辑出一些
合适的片段
，然后呢再组成了跟这个书的内容对应的画面，很牛逼哦。这个阅片量以及这个剪辑功力也是超牛逼的，所以大家要是喜欢上 B 站看这些影视作品改编的话，文约小强，还有现在我说的这个刘师兄，还有神游八荒的这个方块人的、
我再推荐一个叫吴基言，他吴基言，他言是那个说话的这个言，他是对他。他主要是评论，就是大家可以只听声音来看就行了。他就是说，对于腾讯版包括第二部，他都做了一个详细的解析。是他的评论是值得一看的。
吴基言是吧？
对，言论的言。
OK， 好，我会把我们这里提到的几个人
放在 show notes 里。
对，放在 show notes 里面，把这个刘师兄啊、吴基言啊、还有这个神游八荒啊，还有这个文言小强啊，这些截图都放到这个 show notes 里面，你们就按着这个名字去找啊，相信。如果你是 喜欢大刘，喜欢三体的话，喜欢科幻作品的话，会得到很长时间的一个快乐，因为他们的作品，你要是我们说了你都没看过，你要把他们都看一遍下来，你接下来一个多月应该都你的精神生活非常的满足
的。
好吧，那我们就聊唠唠叨叨的聊了一个多小时啊，把我们对这个网飞三体，还有我们对这个三体的喜爱，对这个这些都说了一下，也希望我们
没有看过的可以来各种方式各种媒介来读一下。
对对对，我觉得就算你是留学家，你就算是这个三体的铁粉，你也能从我们这里面听到一些你可能之前不知道的一些信息。那如果你是完全还没有接触大刘，没有接触三体的话，通过我们这个介绍的话，你要么去可以去看书，要么可以去从那个神牛八荒的这个方块人文学小强就开始看起来了解起来了，非常精彩啊。大刘是真的是我们中国科幻作家里面的神啊。
好，
行，那我们这期聊到这儿。好吧，下次我们再找机会再找个时间来好好聊一下。那我们下期再聊，
拜拜。
好，谢谢焦穗。
继续下潜，无需誓言，我的心像自沉的旧木剑，没入深渊。永别啊，我曾凝望暂时航向的日出，末路暂住，容我吹熄藏起火中向宇宙远途，黑夜袭击手点燃目光尽头的准心，让夜降临，让陨石冲击。 绝不笑意，不回顾，永远在这份的故人的